罗伯特·亚伯勒博士《约翰书信》第六讲《约翰一书全面信仰》第二部分 27-17 核心诫命第三部分 28-38 关键忠告。这是罗伯特·亚伯勒博士的讲课，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六讲《约翰一书全面的信仰》第二部分 27-17 核心诫命第三部分 28-38 关键忠告。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的系列讲座，我称这个系列为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在上一讲中，我们看到了对基督的信仰是如何通过福音事工而产生的，以及这种信仰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使人们遵守与基督教信仰相符的上帝诫命。但他们也改变人们的关系。所以，尽管人们可能抽象地相信上帝，但他们通过对基督的信仰与上帝建立了个人关系。这些事都在增长，信仰增长。我们对上帝为我们指引的道路、他的诫命、他的教会的遵行也增长。我们对上帝的爱和对现实的感知也在增长。但这就是平衡的生活，上帝话语的工作使我们的信仰、行为和与上帝的关系不断增长。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约翰福音的第一部分，其中讨论了约翰一书的核心内容，这内容是关于上帝，他是谁，他的品格，他的作为。约翰总结说，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认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种处境，在这种处境中，黑暗以各种方式显而易见。他希望处于这种处境中的人们，希望教会的会众能够享受神的光，而不是在黑暗中行走，远离神或违背神。因此，在这次特别的讲座中，我想讲解接下来的两部分，他们在上面的图表中用蓝色标记。你可以看到，第二部分是第二章，第三部分是第二章的总结，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的内容。第二部分的开篇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我将这一部分称为中心诫命，它体现了古老的信息，我们来看看这个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第一部分的核心负担转到第二部分的核心诫命。然后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本讲座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约翰的关键忠告。他描述事情，敦促事情，但他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直指这封书信的核心，我们可以称之为在基督里成功生活。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二部分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核心诫命，探讨这个古老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部分。首先，我把这部分用蓝色标出来，因为我喜欢用蓝色来概括、区分这些标题。这是第二部分，核心诫命，它体现了古老的信息，让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正在看的经文。注意，这部分没有红色字母，它并没有明确地谈论上帝，而是在与人交谈，也在描述人。但这部分是约翰福音中罕见的没有直接提及神性的章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诫命，乃是你们从新诫命领受的旧诫命。或者我应该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诫命。这诫命在他和你们身上都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消逝，真光已经照耀。这里面间接提到了神性，他这在神身上是真的，在基督身上也是真的，因为这在他身上是真的，在他们身上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消逝，真光已经照耀。凡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弟兄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我这里指的弟兄是指同为信徒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么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了什么？它揭示了信息的本质和含义呢？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的信息并没有什么新意。这个信息在旧约中早已存在，在耶稣的生平、教导和死亡中都有明确的体现，那就是彼此相爱的信息。上帝是光，但上帝也是爱，我们接下来会学习，耶稣教导了最大的诫命。他不仅教导，也活出了他。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但与此相呼应的是，耶稣说，第二大诫命与第一大诫命一样，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条信息并非新信息，却有如此新颖。它以一种新的意义呈现，既在基督里是真实的，也在他们身上是真实的。我会把这段经文往下拉一点， 好把经文放在方框的正上方。记住，第八节说，这在他和你们身上都是真实的。由于救赎的进程，这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现实。在整个旧约时代，上帝救赎世界的诺言都在逐步实现。圣经教导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在恰当的时机，上帝差遣了他的儿子。随着救赎，随着上帝在世上的救赎工作的展开，我们可以说，恩典正逐渐的辐射到世上。偶尔，约翰所说的内容在其他圣经作者的著作中会得到更明确的阐述。当我能找到这样的地方时，我并不介意翻阅这些经文，而罗马书13章就是这样一处经文，约翰在那里说，黑暗渐渐消逝，真光已经照耀。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13.11 分及以下的经文中这样说，我可以把它放大，让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你知道，现在该是你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救恩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让我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扩展了约翰所说的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正如我所说，随着基督的降临、基督的死、复活和升天，以及基督借着教会继续工作，上帝的救赎工作已经进展，这是一个新的一天。这是神救赎工作的新一天。关于第九节，有人说自己在光明中却不爱弟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说法与约翰在前几节经文中已经说过的相呼应。我们越深入约翰福音，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约翰一书。我们越读约翰一书，就越会自问，我以前难道没听过这个吗？因为他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重复了同一件事，阐述的观点略有不同。你知道，我们开始看到这种重复。但这不仅仅是对之前内容的重复，例如在黑暗中行走、恨弟兄等等。它预示着接下来几节经文即将发生的事情。下一部分，我们将读到关于断绝的内容。我们将读到一些可能涉及人们互相切断联系，或者约翰所说的恨人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里为他即将要报告的，他正在谈话或写信的教会中的问题奠定了基础。最后，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福音书向读者、向约翰的听众提出了两条路。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里。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不知道往哪里去。黑暗使他眼瞎。这正是光明之神的本质和含义。上帝就是光。他赐予光明，也赐予生命。我认为他赐予光明中的生命，但那些拒绝他儿子的人却只能活在黑暗中。这就是约翰关于信息本质及其含义的教导。它既古老又新颖。信息就是彼此相爱。有些人自称在光明中却不爱别人，这很成问题。这可能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或者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想我们会发现仇恨的一种形式就是冷漠，就是我们根本不在乎。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人们读到这些的时候会想，这不适用于我。我不恨任何人，但圣经的教导是要爱你的邻舍。圣经的呼召并非要你对邻舍保持中立或漠不关心，这样你就不会有事。所以对约翰来说，要么爱，要么恨。因为如果你在神面前并借着神的力量遵守诫命去关爱他人，那就是一种积极的参与。不积极参与你需要参与或应该参与的事情，就等于憎恨。最近我们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风暴，很多树倒在了我们的土地上。我的一位邻居过来了，他有大片土地，有很多树和森林，还有一条路。他说有一棵树倒了，他可能会倒在我家的路上。树越来越矮了，但我和我丈夫会处理好它。我相信了他的话。但后来我和妻子离开了，然后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路那头他们家的房子，他和丈夫带着一台滑移转向机械和一些工具出去了。他们正试图砍掉一棵倒在路上的树。我本可以说，好吧，他说他们会处理的，我还有我自己的问题要处理。但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邻居需要帮助，而你却不伸出援手，那你就是在恨你的邻居。我并不恨我的邻居。我对此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事实上， 我很高兴他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能为别人做点好事，那就是爱你的邻居。于是我带着工具去了那里，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忙不过来了。那是一棵大树，他们根本没办法把它从路上搬走。你知道，人类的自尊心很强，有时候我们不想向别人求助。天色渐暗，又是星期五的晚上，他们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人来。那他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的路呢？于是我上前帮忙把路边的树砍掉。这就是我们对他人的关怀，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而上帝也关心我们。基督已经关心我们了。约翰说，基督徒，认识基督的人，应该行在光明中，如同基督行在光明中。当他看到这些需要时，他心生怜悯。他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按照天父的指示去做。于是他就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一部分，也就是蓝色部分，我们要探讨的核心诫命体现了信息。首先，我们了解了信息的性质和含义。现在，我们将从信息的角度来探讨牧师的呼吁。在这一部分，我把几个指代上帝的词涂成了绿色，不是用名字，而是用代词。所以，这是牧师约翰向他的读者发出的呼吁。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他的名，或因他的名而得了赦免。我给你写信，你们做父亲，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写信给你们青年人，因为你们胜过了那恶者。我写信给你们孩子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位父亲。我写信给你，你们做父亲，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写信给你们青年人，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牧灵的呼吁。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赞扬。你知道，我写信给你，他所说的都是积极的事情。这是对信徒在活出信息的同时，在品格特质上扎根的典型阶段的赞扬。这些特质是有效和正直的体现信息所必须的。在约翰福音中，你随处可见他的潜在动机之一，就是鼓励读者去爱。他刚刚谈完了爱，接下来还会继续谈爱。但要像约翰希望的那样去爱，你的生活和你的性格必须具备某些特质。例如，要像上帝希望我们去爱那样去爱，要像上帝使我们能够去爱那样去爱，我们必须先得到罪的赦免。我们必须认识神。如果我们被罪孽所累，就无法认识神。所以，基督来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与神建立关系。所以，他称赞那些被他称为小孩子的人。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年轻的信徒。有些人认为他们是较新的信徒。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的罪已被赦免。这是体现这一信息的必要特质之一。如果你的罪没有被赦免，你就无法去爱。我写信给你，你们做父亲，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之前看到的方框里有一个 Z 坐标，代表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他们并非只是相信某样东西。借着对基督的信仰，上帝与他们开启了关系。如今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与上帝对话。我们常常也在与自己对话。我们开车时，或者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也许都在反思。我们的脑海里有一场对话。当你信了基督，你会发现上帝参与了这场对话，你就会意识到，我有话要对上帝说。我需要聆听，敞开自己，接受神的指引、神的保证、神的平安和神的指引。父老们，他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他。他是那位今在的神，不要说他曾经是谁，他是那位今在的神。他存在。他永恒存在。他是伟大、宏伟、不可估量的超然神。但你们通过基督的事工认识了他。然后你们战胜了年轻人身上的邪恶。然后他又回到孩子们身上。他说你们认识父亲。他又回溯到列祖，说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是谁。对他们说了同样的话。然后他说，那些年轻人，有些事也有同样的效果，但略有不同。 你们很坚强，神的话语常在你们心里。他们正在读经文，他们正在聆听经文，他们在经文中不断成长，而你已经战胜了邪恶，他们已经与魔鬼在他们身上的捆绑断绝了，那时他们还不认识基督。所以这些经文赞扬的是品格特质，无论你是年轻人，无论你是老年人，无论你是孩子还是父亲还是年轻人。当然这些经文是用男性的语言表达的，但也适用于女性，它适用于所有在各个阶段认识基督的人。这封信总体上不断呼吁我们采取某些行为，做出某些回应。他对基督和上帝同在的信息，如何装备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如何行事，如何认识，如何被影响，如何被改变，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我们可以把第六、十五、十六节看作是一条预先命令。我们应该爱邻舍，我们应该爱上帝。这种爱，它描述了一种宏大，描述了一种专注。就像我在之前的讲座中说过的，就像十诫中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上帝的忠诚和奉献应该是无可比拟的，因为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真爱，对上帝的崇敬，对上帝的荣耀是无比强大的。他驱逐一切竞争者，因为上帝比任何人任何事都伟大，所以爱他就是珍视他胜过一切。所以这里有一条预先命令，不要爱世界。如果有人把他们最终的爱寄托在世界，显然他们最终的爱并非寄托在神身上，父的爱不在他里面。这或许指的是他们对神的爱，或许指的是神希望给予你的爱，但你却无法接受，因为你太爱世界了，你不想要神的爱。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爱到错误的程度，用错误的方式，它就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不再渴慕神，不再渴慕仰望神，不再信靠神，而是专注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试图翻译那些意义丰富的词语。我只想谈谈人生的骄傲。骄傲这个词有时被翻译成虚荣，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词。那里表示生命的词不是 Zoe， 这个词与永生有关。永生是我们应该渴望的，它是上帝赐予的活力。但这里表示生命的词是 Bios， 生物学这个词就源于此。而 Bios 在这个意义上指的是你的日常生活，你为了生存而工作，你赚钱，你花钱，你消费，这就是物质生活。所以这种对物质生活的虚荣，我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大多数人都知道，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尤其是当你年轻力壮，或许还有消费能力，还有朋友的时候。个人简介：日常生活，谋生，周末生活，听音乐会，参加派对，庆祝。也许你是个运动员，也许你从事公关工作，也许你是个音乐家。我的意思是，人类的事业本身就很光荣，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上帝，那就太空洞了，它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你的经济状况出现逆转，或者你的健康状况出现逆转，突然间你就一无所有了。因为对人生的快乐和对骄傲的追求，它只能带你走这么远，而且这不一定有利于丰富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很多婚姻破裂是因为婚姻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并不想真正的走到一起，为彼此而活，他们只想寻欢作乐，这个人只想参加派对。如果你只想参加派对，或者派对就是你的主要目标，那么除了你现在的派对生活之外，你很可能无法与某人建立持久的关系。所以约翰希望人们爱上帝，他希望人们不要把生活当成一场派对。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决定，我要与过去追求的世界决裂，在那里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约翰在本节的最后一节说，世界正在消逝，为了这个世界而劳作，这个世界是没有未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仿佛这个世界就是最终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消逝，但遵行上帝的旨意却具有永恒的品质和永恒的益处。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讲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有的工作都会受到考验，有些会经受住考验，有些则会被烧毁。所以用约翰的话来说，他只是说，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永远长存，你的工作将会长存，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与上帝的关系都将永存。这就是第二部分。接下来几分钟，我想讲第三部分， 从218章到第三章第八节。他以孩子们这句话开头，这又是一句充满深情的牧者讲话。孩子们，这是最后的时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得到我所说的关键忠告。这忠告就是要常在他的恩膏里。因为我们住在那恩膏里，我们的着永生。这部分分解成 A、B、C 和第四个部分。所以我们必须快速行动。我们一定能做到。首先，有一些考虑因素促使我们遵守劝告。孩子们，现在是末世了。正如你们所听到的，敌基督即将来临。如今，许多敌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如果他们与我们同在，他们就会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在这里谈论的是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分裂。但他们出去了，是为了显明他们并非我们所有的人。但你们蒙了那圣者的膏礼，并且你们都有知识。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而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并且因为没有虚谎是从真理而来的。所以，从这节经文可以得出一些推论。首先，邪恶和审判即将来临。我们现在看到，约翰正在写这封信，但他是在信仰群体出现分裂的危机时期写的。我们从19和20节得知，许多人没有遵守。在约翰二书中，他谈到那些越过使徒教导和生活界限的人。所以，这就是危机正在呈现的形式。有些人没有持守。他们越走越远，反对使徒的信息。你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说过，即使天使或保罗本人传讲了与起初福音信息不同的内容，人们也不应该听从，因为从起初就被接受的信息才是真正的信息。
因为从起初就被接受的，你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说过，即使
天使或保罗本人传讲了与起初福音信息不同的内容，人们也不应该听从，因为从起初就被接受的信息才是真正的信息。这信息的真实性阻止了人们改变立场。他对那些留下来的人说，你们已经被那位圣者膏立了。记住上面蓝色部分这段经文的重点，关键的劝告就是要持守在他的膏立里。我们稍后再讨论那是什么。你们借着这恩膏拥有一切知识，或者不好意思，你们都没有，你们并非拥有一切知识，你们都有知识。他在这里写信，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因为真理排除了那些离开教会的人所编造的谎言。因此，他谈论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真理是什么？谁是说谎者？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人。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必常存在心里。若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你们就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这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应许，永生。我写这些话是为了提醒你们，那些试图欺骗你们的人。我想，这些人就是那些已经离开，却又希望带走更多人的人。但许多人留下来了，约翰认出了他们，并赞扬了他们。但他写信给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不至于落入那些离开之人的陷阱。所以，在这些经文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我称他们为真实陈述。耶稣是基督。就是这样。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应许的实现。有人说，追溯到创世纪 3:15 分，女人的后裔，蛇的后裔，将被击溃。蛇的头和他的后裔必被伤。这就是他开始谈论那永恒真理的方式。这是基督论的真理。某种程度上，它无法被扭曲成其他东西。如果被扭曲，它就不再是真相，而是谎言。如果你否认耶稣是基督，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我们尝试的新鲜观点。这是反基督的体现，你知道，是那些灵体和拟人化的化身。在这种情况下，反基督的化身可不止一个人。 那些人的宗教信仰无法代表耶稣真正降临，现在真实存在，与父神合一的形象。从真陈述句中可以得出一个逻辑上的必然性。如果基督是某种样子，那么在第24节中，你应该让你从起初所听到的保留在那里。你们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就常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常在子里面。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将子传达给你们。你们若存记在里面，子就常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常在子里面，也常在父里面。所以这里的当务之急是留在原地，而这样做是有动机的。这动机就是永生。我们不想离开它，是因为我们不想离开永生。至少我不想放弃永生。我喜欢与上帝同在，享受无限未来的祝福。他更进一步地进入这永恒的事物，命令他们这样做，敦促他们这样做。我称之为住在里面的命令。他说，你们从他那里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面。现在我需要在这里稍作停顿，大多数解经家都说这恩膏是圣灵的恩膏，当然我们所领受的任何来自神的祝福，如果住在我们里面，那也是圣灵的指示。圣灵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位格。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他在位格和存在中坐在父神的右边。但他说，我若到父那里去，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来。他差遣圣灵。所以恩膏当然与圣灵有关。但当我研读这段经文时，我认为恩膏是福音的话语，他将圣灵传递给我们。但恩膏并非圣灵。恩膏是福音信息。它是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并将神的灵传递给我们。这其中有其本质。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直觉，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它是圣灵，带着神的话语、基督的信息，以及整本圣经，来到我们身边，而这一切都是由圣灵赐予的。圣经教导我们，你们从他领受的恩膏常在你们里面。圣灵所传讲的福音真理常在你们里面。你们不需要任何人教导你们。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所受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小孩子也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既知道他是公义的，就可以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恩膏的大能。在第27节，恩膏将我们提升到超越那种对某人在各方面给予我们指引的奴性依赖。他说，你已经从这种依赖中得释放了。你不需要别人对你进行事无巨细的管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人需要教导你，因为恩膏会教导你。神的话语会教导你。圣灵会运用神的话语。他会指引你。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不像那些离开的人所教导的那样，是谎言。所以，借着这恩膏的力量，让它发挥作用吧。保持联系。持续寻求主。持续回应你所开始的，以及神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一切。这是信徒从神而来的莫大益处和恩典，是神话语的恩膏，是神的引导，是圣灵的感动。恩膏与住在主里会带来益处和标记。恩膏与住在主里是紧密相连的。益处就是随之而来的信心。每一代思考过这个问题的基督徒都知道主会再来。约翰也知道主会再来。他会找到什么呢？你知道耶稣讲过关于做好准备的故事。人子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所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处于人生的低谷，没有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我们没有信心。约翰说，受膏的好处之一就是信心，而不是畏缩或逃避基督的降临。 你们可以知道，凡行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受膏的标志是追求敬虔，追求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所以，住在神里面是必要的。然后是住在神里面的荣耀，这是最后一部分。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你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那些相信基督并拥有上帝儿女身份的人。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将我们的目光投向上帝或基督，会带来某种转变。凡如此仰望他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实践犯罪也是违背律法的。罪就是违背律法。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哪，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凡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至此，我们就此结束。我称之为关键忠告。我们留在他的恩膏里，并得到永生。我们刚才读到的话语几乎不言而喻。第一节经文惊叹于信徒蒙召去领受并持守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像那些脱离教会离弃的人那样，被呼召去仰望天父所赐予的爱，以及我们作为他儿女的地位。这确实使我们与那些不了解或不想要这些的人隔绝开来，但这值得，你知道，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这值得承受耻辱。然后我们看到几节经文，谈论信徒的盼望和信徒的回应。你知道，我们的盼望在于他的显现，而我们的回应是，我们要在纯洁中成长。我们要在圣洁中成长，在神的指引下成长，因为我们想要准备好迎接他。这就是他赋予我们的力量。这就是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这就是长存的意义。我们不想像那些走反方向的人一样。第四至六节描述了长存的果子，那就是脱离罪。如果你犯罪，你就是在违背律法。他显现是为了让我们过上比这更好的生活。住在里面的果子就是脱离罪恶和毁灭。我最后想说一句，因为这段经文里有很多经文都谈到不再犯罪或脱离罪恶。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有两种情况。这个译本以及现代的大多数译本都说的是每个实践犯罪，第四节或第八节，凡犯犯罪。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就是罪孽。它可以翻译成不断犯罪，继续犯罪，因为这是现在进行时。所以，译者之所以说凡习惯犯罪的人，是因为他们用的是现在进行时，并把它稍微延伸了一下。我的理解是，当约翰用绝对的词语谈论这样的犯罪、不法行为以及罪就是不法时，我认为他谈论的是他在这封信中所警告的那种罪。正如我们有三种方式可以与神和好，信心在爱里生发，我们也有可能犯罪，要么是成为异端，不相信我们所受的教导，要么是成为反律法主义者，不顺服神的话语，要么是心硬，不爱神。凡由神生的，无不彰显神儿女的特质。如果你真正由神生，你就会相信神的教导，遵守他的诫命，并且认识神。你将与上帝建立个人关系，你将爱上帝。约翰已经明确指出，我们确实有罪。他写道，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辩护人。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他知道有一种罪，我想他以后会称之为不至于死的罪。他甚至说，如果有人看到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应该为此祷告，为那个人祷告。 换句话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要彼此和好，因为我们并非无罪。另一方面，有一种虔诚远离神，转向世界，远离基督的真道，远离诫命，远离对圣洁之神的认识，远离那位除去我们罪孽，带领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神。我认为，这就是他说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警告你们的那种罪。我警告你们，不要走上那种说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路。不要走上恨弟兄的路，不要走上不爱神的路，那是一种罪，意味着你不是神的孩子。所以我就是这么理解的。两种说法都行。你知道，关键在于，犯罪和与基督的个人关系是不能并存的。的罪可以蒙赦免，所以，如果我们犯了罪，就坦白承认，让我们远离罪。他来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这不仅仅意味着原谅他们，也意味着将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根除。如果我们太爱这个世界，那就让我们找到爱上帝的方法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罪都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约翰劝阻罪。就信心、行为和爱而言，福音信息使我们能够完全顺服神，与神完全相交，从而逐渐减少罪的存在和影响。这就是罗伯特·亚布鲁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教导，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的讲道，讲解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六课，约翰一书，全然的信心。第二部分2:7-17核心诫命。第三部分2:18-3:8关键忠告。